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讲做好人的道理，在押人员明白大法好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曾经有一段被非法关押的经历。在看守所里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是那样的可贵，但是生命走错了路又是那样的无助。我看到这些人无知地犯罪的时候，心里无比难过。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，我走上了讲台，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，用传统文化的知识，一点点地滋润着他们的心田。很多人听懂了法轮大法好，对自己所犯的罪深深忏悔。一，从内心里怜悯犯了错的人。曾经的我与很多人一样，以为被关进监狱或者看守所的人，除了大法弟子外，都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人。可是真正接触下来，才发现其实很多人心存善念，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内心非常善良。但是由于无神论的教导，使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为了一点小利走上了犯罪之路，真的很可怜。我遇到一个人，有一天他突然跪地无助地大喊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救救我吧，观音菩萨，救救我吧。当时的我眼泪快下来了，突然觉得人真的好可怜，无知的造业，面对恶果时又是那么的无助。我特别特别想用师父教会我的法理教教他们。师尊看我有这样的想法，就给我做了安排。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我成了一名讲师。二，在看守所的讲台上讲做人的道理和大法真相。看守所里特别无聊，白天都被强制坐着，有的看守所提供书籍，也有的允许学习一些诗词歌赋之类的。因为我经常给看守所里的人讲道理，开导一些想不开的人，再加上言行比较善良，就这样我被推选为他们的讲师。就这样，我被安排每周讲2到3节课。为了更好地讲真相，每次讲课前我都认真地备课。我会准备一张空白纸，小到开场白，大到穿插中间的小故事，我都逐个斟酌，然后我把重点记录下来，方便讲课时用。讲完课，我还会私下里询问哪里讲得不好，我下次改正，慢慢的越讲越好。一开始我讲《三国演义》、诗词，后来就专讲《弟子规》，因为《弟子规》里面有很多做人的道理，这样我就能同时给他们讲自己从法中悟到的法理。在讲道理之前，我会选合适的小故事穿插进去，这样听起来生动又有趣。结合小故事，再讲做人的道理，大家比较容易接受。因为之前我听过明慧广播里面的传统文化故事，大量的素材给我提供了帮助，同时师父也在给我开智开慧。很多故事感觉上记不全了，但是仔细回想， 又能全部想起来，而且能讲得很生动。所以每次讲课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注意听，每次讲完课，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讲到孝道，我从几个方面讲。第一，古人的孝。我就讲舜的故事，汉文帝如何孝敬薄太后的故事。不管从百姓还是到皇帝，自古把孝道看得是最重的，不孝之人可以杖毙。以前没有殿选的时候，都是举孝廉，孝子还可以当官。第二，不能让父母蒙羞。我讲了山东有个贪官，隐藏得特别好，当媒体曝光之后，父母两人蒙羞，留下遗书自杀。我劝诫道，为人子，做事首先考虑这件事是否会让父母蒙羞。为人子在外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，这样的行为父母是可能会被戳脊梁骨的。如今大家在这样的地方，一来父母揪心，二来也让父母蒙羞。第三，我理解的孝道。我说很多人的孝道就是给父母钱。孔子讲色难，给父母脸色其实是大不孝的。而如今的人不但给父母脸色看，很多人还觉得自己见识广，瞧不起父母，甚至说出的话特别伤人。如何做到孝顺，把陪朋友吃饭聊天的时间哪一部分来陪陪父母吃饭聊天，把打麻将娱乐的时间哪一部分来陪父母吃顿饭，给父母挑选一份礼物，陪父母回一趟老家，陪父母旅游，坐下来放下手机，陪父母聊聊天，听听父母讲那原来的事儿，别让父母觉得孤独，这也是孝顺。我讲了我修炼后经常陪母亲逛街，给母亲做饭，回家探望母亲，陪母亲干农活的故事。我讲了一件小事，母亲来我家里小住，我炖了一锅猪蹄，我困了，母亲说她帮我看着锅，我就放心的去睡觉了。可是半夜我突然闻到糊味儿，我起来一看，母亲睡着了，而且一锅猪蹄全部都糊了。听到我起来之后，母亲也起来了，并且自责地说自己睡着了，忘记了。看着自责的母亲，我很心疼，当时的母亲特别像年幼时犯错的我。我安慰母亲说，没事，还有一部分可以吃。我就把不是很糊的挑了出来吃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如果我不修炼，我也会责怪母亲，但是大法师父教会我处处事事考虑他人，何况我母亲只是无心之过，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我是做不到的。讲夫妻之道，同时讲到了淫色，从几个方面讲。第一，夫妻缘分。我讲了几个小故事，不管夫妻对方怎么对待另外一方，多数都是因为前生或者曾经哪一世的缘分所致。有人来报恩的，那么对你就很好；有的来抱怨的，那么可能就有打骂。现在的人不如意了就离婚，其实这个因果没有了结，下回还要继续的。所以古人的婚姻观都是从一而终的，即使有休妻的也是非常少的，因为那时人都是有道德在约束着的。第二，贪恋淫色。我讲了几个小故事，讲了狄仁杰惧色而得状元的故事，还讲了因贪恋美色梦中得知被削去状元功名的故事。我告诫道，万恶淫为首，无论男女，在色欲上放纵都会折损寿命以及财运。我又讲了几个身边的贪恋淫欲而家财败尽的例子，并劝诫说，地狱里对男女出轨的行为惩罚得很重。第三，我身边的同修如何善待出轨的丈夫，善待家暴的丈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身边的同修是如何做到善待公婆，善待另一半的，不论男女，都 都会忠于对方，而且善待对方，这就是修炼的原则和善良。我还讲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内容，几乎每节课我都会讲一两个因果的小故事，启迪他们相信因果，破除无神论。一开始我讲完了相关的故事，下课后他们也会互相讲一些因果的小故事。慢慢的，大部分人都相信了善恶有报，慢慢的启迪着他们的善念，用真善忍引导他们。每次我讲完课都会说，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，这都是大法师父教的。慢慢的，大家对大法也有了正面的认识。讲了几个月后，我被换到了另外一个看守所继续讲课，等讲完了，我也回家了。三，人们的反馈。 A 说，我见过好几个法轮功，他们把我们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弟子都称为法轮功。从你的讲课中，我了解了法轮功，也颠覆了我过去对法轮功的认知。你这样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讲解，以及你的言行，你是在告诉我们法轮功好。 B 说，什么是光明？某某指我就是光明。我曾经以为追求钱财就能得到快乐，可是钱多的时候其实更不快乐。我老公给我买一块50万的手表，我都没有高兴一下，但是某某教会了我快乐，为他人付出，为他人着想，这都能给自己带来快乐。 C 说，我没什么文化，我活了40多岁了，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做人。如果我早认识某某，他给我讲这些做人的道理，我不会进到这里边来。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，他教会了我怎么做人，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。D 说，我一直在坚持做好人，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很迷茫，尤其在官场上能够洁身自好很难的，但是我知道要坚持下去。听了某某的讲课之后，我明白了我坚守做好人的道理是什么了，不再有疑惑，我的坚守是对的。 E 说，我不会说啥，我就是觉得某某讲得好，我跟谁都说某某讲课讲得真好，要是人人都能这样做，社会就会特别好。狱警叫我出去问某某如何，我说他讲课讲得好，人也好。狱警说，是的，他讲课讲得挺好的。后来才知道狱警有时候也听我讲课。 F 说，都说犯人不好管，犯人情绪不好处理，狱警也无能为力，狱警就应该请你去挨个监室讲课，那些犯人我估计就不会再犯法了。我家好几个小孩呢，有机会请你去我们家讲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，如果有你帮我，那就太好了。 G 说，某某讲的每一节课我都认真听，我就是那个曾经不知道怎么做人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我不知道如何孝敬父母教育子女，也不知道夫妻之道，我有时间就打麻将，最后把自己搞到这里面来了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有时间多陪陪孩子，多陪陪父母，多陪陪丈夫，我的生活该多么美好。从某某的讲课中惊醒过来，才知道人应该怎么去做人，怎么去考虑别人，善待别人，而不是自私的只看自己。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还有很多感动的话，时间比较久了，很多都忘记了。我相信大家都听懂了，讲了那么多，其实就是想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私下里也会跟他们讲真相，很多人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。有的明真相的世人在监室里大喊法轮大法好，一个喊，一帮人就跟着喊， 我看到他们变了，我很感动，感谢师尊赋予我这样的机会和能力。四，狱警帮我给同修传信。我不但给里边关押的人讲真相，还注重给狱警讲真相。只要有机会就约见狱警和所领导，在一次次的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以及狱警偶尔也会听我讲课，狱警亲口对我说的，慢慢的，狱警对我们这些修炼人很认可。后来在一次跟狱警的沟通中，他说现在的孩子犯罪是他们很头痛的事儿。他说希望我能引导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如何做人。后来狱警还经常叫新来的多跟我聊聊天，这也给我提供了讲真相的机会。在里面所谓的同案是不能传递任何信件的。有一次我请求狱警帮我给同修 A 传递一份信件，他欣然应允。之后他再见到我，就对同修 A 赞不绝口，说同修 A 写给他们狱警的信他也看了，字好看，文笔也好，写的都是如何做好人的道理，看得出他对同修 A 很欣赏。后来同修 A 给我回信，狱警也给了我，这样的事在那里就算是破例了。有一个曾经跟我一起待过的人，后来他同案也跟我关在一起，他同案的丈夫就向他询问里面的情况，那个跟我一起待过的人就说，你放心吧，你老婆跟一个法轮功关在一起，那个法轮功给他们讲怎么做人的课，你老婆会变好的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大部分人失去了信神的基础，不知道怎么做人，邪党的社会引导人们一切向前看，所以太多人放弃了做人的基本底线，更不相信因果的报应，一步步地走向了犯罪的深渊。我接触的人中，大部分人都很善良，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人。当果报真的发生的时候，又那么的绝望和痛苦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，无知的造业。我就用师父教我的做人的法理，一点点地引导他们。我多么希望他们变得越来越好。很多人听明白之后特别感谢我，我告诉他们，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的。我无比的感谢师尊，教会了我如此多的做人的道理，也教会我做修炼人的法理，把我的心灵洗涤得越来越干净。感谢师父让我面对困难时可以如此的平静，这一切都来自师父的佛恩浩荡。
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不实修出现的严重干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7日。我因为不抓紧时间实修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出现了严重的干扰，令自己深刻警醒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。我意识到抓紧时间实修的重要性，越是到最后，旧势力越是下狠手，再用各种形式把他们认为有漏的大法弟子拽下去。我写出来提醒还有同样问题的同修，我们一定要立即归正自己。昨天做完真相邮件的项目已经晚上9:30了，加上白天比较忙碌没有练功，我内心计划的是晚上做完事就练功，不能让今天的三件事有欠账。但是到了做完事的时候，懒惰心、求安逸心、狡猾心出来了，心想要不然今天就不练了， 等明天多练一会儿，弥补一下吧。于是，原本离12点发正念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被我偷懒浪费掉了，去干常人的不要紧的事情，而没有练功。发完正念后，我就睡了。在半夜1点过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异常的难受袭来，整个胸口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，窒息感、心慌感、眩晕感充斥，强烈的难受笼罩着我。我马上坐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心里不断默念：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没有病，我是金刚不坏之体，这是假象，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我起身去那转法轮学法，但是心跳咚咚作响，每一秒都格外清晰漫长，心慌的痛苦就像一层层巨浪一样在拍打升级，耳朵轰鸣起来，双手也颤抖起来，身体发麻，根本无法集中思想看进去一句法。同时，我连去隔壁房间叫醒母亲同修的力气和精神都没有，此刻整个人被极度的压榨感占据了，负面的思想也在此刻出现，暗示要带走我肉身。我马上坚决否定，捧着师父法相不断地求师父，请求师父帮助我，我绝不要旧势力的安排，我只要师父的安排，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，去留由师父决定。一遍一遍地求师父，度秒如年般的痛苦终于渐渐缓和下来。我立刻立掌发正念，清除邪恶，否定旧势力干扰，同时向内找。我因懒惰浪费了时间，没有做到实修真修，练功也是实修的一部分，也是师父要求的3件事的一部分呢。我是修大法的，修真善忍的，却连练功这点苦都吃不了，都不抓紧，我真差劲。放任偷懒的心，求安逸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给我强加了这个磨难。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长期的执着。作为青年大法弟子，对手机的依赖戒不掉，我有喜欢看常人新闻热搜的习惯，虽然每次只是看一看标题，但是这样也被常人的大染缸沾染了，特别是和自己工作学习没有关系的内容，花时间看，既浪费了时间，又是强烈的执着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说你千万别去，听了不好的东西就从耳朵往里灌。我悟到，去看常人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也会从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干扰我们。提醒被同样问题困扰着的青年同修们，一定要去掉对手机的执着，不要被常人社会任何事情迷住。对手机里任何东西感兴趣，都会拖住自己不能精进，这样的教训太多了。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，宇宙正法到了末后，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。我从近期周围一些大法弟子的表现和自己此次事情感受到，这个过程已经来了。有的老年同修被严重病业拖走肉身，有的同修突然眼睛看不见，有的同修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，我母亲外出摔倒过2次，有的同修多次出现危险，还没有意识到向内找。我深深地感受到旧势力对有漏的、对长期执着心不去的大法弟子越来越严厉，越来越下狠手。我们要警觉起来，向内找，真正归正自己，抓紧时间实修呀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还不自知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体悟，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